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周的西雅图爱情故事，我是你们的主播之一新竹。然后今天呢，很开心请到了我的朋友 Jeremy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分享一下对于爱情的一些看法。Jeremy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哎呀，谢谢新竹的邀请啊，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叫 Jeremy， 然后我呢跟新竹是研究生的同学，我是一直是生活在就成长在上海的，然后是本科开始以后就留学了，然后就开始对心理学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说到后来研究生就跟新竹一起读的是临床心理咨询，然后我现在呢也是自己发展的职业发展的方向也是专攻青少年的心理咨询，本质上呢就是和医生站在统一战线吧，在医生帮有需要有情绪困扰或者说有一些心理因素所带来的困扰的孩子，医生们可以帮忙确诊，帮忙去诊断，然后配发治疗的同时，我就会在那个地方协助，同时呢会开展一些治疗的工作。
而且你现在是就毕业之后就要再回国，在国内从事这一个行业。
对的对的，我回国，因为我研究生期间是在国外嘛，我就想要多学一点各个方面的实操本领，然后我还是觉得国内的心理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建设是需要再多付出很多东西的，所以说我就想着是先回国，然后回国了以后我是先花了一段时间去各个平台去实习，因为我想要转换一下整体的环境，在美国的心理咨询环境和国内的心理咨询环境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也群体青少年所面对的各个不管是文化的文化方面的影响，家庭理念方面的影响，其实都挺多不一样的差异的吧。所以说我花了段时间实习以后，就接下来会去儿科医院工作，去做心理治疗师。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两个其实是我们这个项目唯一的中国人，然后大家毕业之后就因为我现在是在就是美国这边这种私立的场所，然后主要都是18岁以上，主要都是成年人，然后可能我想想大部分的可能都在25到可能35岁之间，然后少量的也有比较小的，就是本科学生啊，然后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40多岁的呀，然后所以这是我这个群体，然后也是这种私立的这种环境，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我们两个学的时候，就虽然说你学的是青少年儿童，我学的是成年人，但就是学的差不多，但感觉大家出来发展的轨迹还是蛮不一样的。
是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首先就是我还记得我们那个班啦，就是大家都对心理学对心理咨询有很多自己的抱负还有理想嘛。然后但是就看得出来我们一届三十个学生大家的发展的方向都很不一样，因为都有对自己的兴趣嘛，还有就是对于就是理念的不同，然后发展方向的不同，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对对对对，而且说到我们这个西雅图爱情故事，说到爱情，我觉得我在工作中啊，包括生活中，其实爱情感情这个话题经常出现，就特别是你想想人群可能25岁到35岁甚至18岁到35岁这个时间段，其实感情上有很多的变动，比如说有的人会 毕业了呀，然后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啊，然后找工作啊，或者在想诶是不是要步入到婚姻的这一个阶段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感情爱情这个话题经常出现。我很好奇，就是在你的可能青少年中，是不是这种话题出现的会少一点？这种对啊，感情、爱情，在你平常工作中或者生活中会出现这么频繁吗？
其实目前感受下来啊，当然是有的，因为爱情是如此大的一个主题啊。然后我觉得，哎，今天能找这个机会聊聊也挺好的。我会觉得，对我个人来说，爱情这个词或者这个主题性色彩的这么一个概念，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接触的会更多一些，就是目前而言。因为在越来越就在我走下职业发展到后面，肯定会越来越多的，因为孩子嘛都是也会经历青春期，也会经历那种萌动的状态，所以说必定会遇到很多关于爱情的，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主题会跟孩子们的爱情或者说青少年的爱情会有接触。不过目前为止更多的是就是他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频繁会出现在我的个人生活，或者说就是跟比如说跟家庭之间的聊天关系，或者说跟朋友之间互相了解对方啊，最近过得怎么样，爱情这个词还是聊得挺多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说到这个青少年，我感觉现在就是大家成熟的年龄越来越早了，就可能跟这个社交媒体啊也有关系。就是有时候我跟我一些比如说十八九岁的这种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聊天，他们就对于爱情有很多想法，然后呢思想也很成熟了。有时候我都会想，我在这个年龄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好像就会有一点想法，但是不会有他们就了解的这么成熟。所以我感觉真的就是可能不管哪个国家，不管什么文化，这个对于爱情的理解可能越来越早了。
哎，对，就感觉尤其是能够接触很多科技了，科技时代，对吧？就是包括有很多的啊，越来越多的这种平台，让大家熟悉了这个概念，也频繁化这个概念了。然后我个人会觉得，中国现在其实也因为中国也是有一个不同的文化嘛，就是一个他的文化也是比较放了很多重心在学业上，这也会导致爱情肯定会也会受到不同层次的影响吧。就我会觉得每个不同地区的文化跟爱情之间的关联性和影响力是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很难脱出文化去谈论爱情，这种感觉。
嗯，是的，是的，而且我又想到，就说到这个文化，也有学校的文化，我就想到我之前在初中是上的一个就是很传统的那种中国这种初中，然后当时感觉爱情就是一个很不敢提的话题，就你一提可能就会被叫家长啊，请到校长办公室去啊。所以说大家其实有可能同学之间会有好感，但是不敢说不敢提，提也只敢跟很好的朋友提，怕传开了，对吧，会有不好的影响。然后呢，但是后来我在工作中我也接触到很多就是说在国际学校上过的学生，我感觉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就可能学校的文化也更宽容一些啊。然后我感觉他们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可能没有我在那种很严厉的环境下那么的是一个那么恐怕的一个话题。
就从我个人角度啦，我也只能分享我个人的体验。就是我高中因为是就读于国际部的，所以说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感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我觉得学校没有一个特别的会去影响这方面的影响就是同学们之间可能有感情这么一件事情。对，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不同家庭的理念会有所影响。
嗯，
对的。
嗯， 刚才说到，其实生活中感情这种话题经常出现，我很好奇，就是和家庭的沟通中，一般聊到爱情啊、感情啊，都会聊到哪些方面呢？
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我跟我的父母聊的其实还挺多的，因为就是他们算是比较开，对我来，在我眼里他们算是比较开明的，就是他们没有怎么限制我个人对于爱情的追求啊，还有就是一些方式吧。然后我们最常聊到的其实就是关于爱，主要就是爱情观，比如说如何塑造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爱情观吧。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家庭经常会提到的，就是他们不会去，我的父母在我成长的经历中没有过多的去影响我的感情走向，或者说就是会就是对特别多的影响，更多的是问我就是说，哎，你对爱情的态度是什么，对方身上有什么点你可能是看重的，还有就是有哪些品质吧，就是爱情双方有哪些品质是想要去追求的，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谈论。
对对，我感觉我家庭跟你差不多，就是家长其实挺开明的，也没有太多的干涉，就即便是我想到可能初中高中，我感觉我家里也没有太多的说必须不能早恋啊这种想法，我感觉还好。然后对，我感觉家里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说，就是爱情需要经营，就是感觉她有很多想传授的，就是说怎么能让一个感情持续的更久，然后呢让感情最好冲突是越来越少，因为毕竟他跟我爸在一起很多年了嘛，他就感觉经常想跟我讲，就是说爱情当然也有蜜月期，也有很开心的时候，但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有争吵的时候，所以感觉他经常跟我说，就是说怎么能让爱情中更和和睦睦，是他的一些经验。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对，我觉得哇，你父母说的很好的那句话说的真的很好，就是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它是一个双方努力的结果，就是双方可能会有牺牲的部分，可能会有奉献的部分，可能会有就是可能轰轰烈烈，可能就是淡，很就是很。也不能说清汤寡水啊，这个词不对，对吧？但是就是轰轰烈烈的反面，就是可能看似平静，但是呢，但两个人都找寻到了一个很舒适的那么一个爱情的状态，就是因人而异。然后，但是肯定中间是需要双方很多，不管是磨合还是经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双方一个比较主动的结果吧。
对对对，然后还要就是包容，我觉得刚开始在一段感情的时候，可能刚开始都是好的，刚开始都没有觉得啊，我需要去包容很多，但是其实就时间久啊，我觉得每个感情中大家发现其实也是有差异的，就是可能刚开始你觉得这个人没有这些习惯，或者有这些习惯啊不重要，但是我经常就是看到比如说住一起的一些情侣，刚开始觉得我不在意不在意，生活习惯不一样不在意，时间久了发现其实很在意，然后再就别提到就是结婚呢，然后有小孩之后那更在意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爱情中就是不同点其实还是蛮多的，两个人，所以就是怎么能一是容忍包容这个双方的不同，然后第二呢也是觉得就是有不同点其实没关系，除了我妈妈说的就是还是要去来经营。
哎呀，对的，我就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因为在我的感受下，就而且很多我身边的人啊，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同龄人、我的高中老同学，经常会经历一段叫滤镜期，就是跟对方在一起了以后，就发现对方 is the one， 就是非常非常好，真的有可能就是。因为在那个瞬间你会发现对方有非常多的优点，然后自己欣赏的点，这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感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慢慢的会发现，哎， 其实双方的性格，或者说办事的风格，还有对一些事物的态度，其实是有差异的。而这差异不一定是坏的差异，而是就是单纯是作为两个独立个体自带有的差异嘛。每个人都是自己成长经历的产物，那自然而然，每个人都会跟对方有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就是或者有些人可能就喜欢早起，但有些人喜欢睡懒觉，这就是最最典型的，看似很小，但是在起居上也会影响到对方的那么一些小的瞬间吧。我就觉得你刚刚提到了，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一开始我身边有很多都会有一开始会经历一个滤镜期，到后来会慢慢的挖掘出来许多，哎，需要花更多心思去经营的不同之处。
对，哎，你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现在工作上我也会接一些就是情侣咨询啊，然后婚姻咨询，
是吧？嗯。
虽然说不是很多，可能就三四对，四五对情侣，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在我们培训中，经常会鼓励问到一个话题，就是当两个人冲突很大的时候，这个咨询师可以问，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心里会有很多话要说，会说啊，我刚开始认识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吸引我，因为比如说他很贴心，或者比如说哎他这个性格很独特，我没有认识有这样喜好的人。然后呢，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一会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想，但同时呢，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就是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么好，怎么现在就发生了什么？现在怎么就不好了？然后呢，其实这中间也会想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吸引力，它也是很真实的。有时候情侣他可能会忘了，就是啊，我刚开始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因为这个，然后呢，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会觉得刚开始这个吸引力不够。你像我经常听到的一些，就是说刚开始这个人很贴心，但是当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会看到现实的问题，会看到这个金钱啊，你的这个职业发展啊，然后可能一方会觉得，确实你人很好，很贴心，但这并不够。可能我们俩走下去，如果说真正的要走远，不一定我只需要你贴心，我还需要你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可能看不到。所以我觉得一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说啊，刚开始这个吸引力它是对的，但是不够。但是也有种就是不太好的，可能就是会发现刚开始这个吸引力，跟这个人其实并不真实。刚开始吸引力觉得这个人很贴心，时间久了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很贴心，只是刚开始很贴心。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大家想到过去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和现在比起来，其实也可以给你很多信息，可以告诉你对这个感情的一些想法。
哎，我觉得这个对，就是想想每一段感情的初期，它也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跟后面其实也是都是同样真实的吧，只不过可能后面一个后面就会经历一个爱情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有一些现实的限制，比如说金钱。比如说，可能是现实方面，不，现实方面的话，那其实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嘛，包括想要挣得更多钱，或者说就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于感情的关心程度，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变化。
对，
比起初期来说，就是，但是我们回望初期感情初期的那个阶段的话，确实可以，它像一面镜子，可以感受、感受到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我们一路走来会忘记了什么吗？或者说是应该想起什么？或者说就是当时是怎么样，我现在是怎么样，过去的我如何塑造了现在的我的爱情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刚才想到你说的爱情和文化，就是我感觉现在你像我周围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个人在美国，或者是家里美国人但是在别的地方，一个人在这个现在我们的城市、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爱情就是不像原来可能就是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就是啊家都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了、我觉得现在这个人流动性是很大的，然后即便比如说大家都在国内，可能也在不同的城市，可能也存在就是、嫁到不同的城市，或者娶了一个谁，然后到自己要搬家，所以说我感觉就是想到你刚才说这个牺牲也是一部分，就是愿不愿意做这个牺牲，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很愿意，觉得比如说我就在美国定居，然后家里在国内可以、只要这个小家好就行了，但是对有的人来说可能也是个很大的牺牲，所以和这个你、这个移民啊，包括你在哪个地方啊，还有包括你自己的生活可能工作啊，这也是一部分，就是我觉得爱情里面还是蛮多很复杂的因素的。
真的啊，就像你现在讲到的这个点啊，就人口的流动性真的非常大。像我跟我的同龄的朋友们，我很难想到有哪几对是真的就是能够共处一地的。真的挺难的，都是在经历一个异地的一个状态，而异地恋又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嘛，包括异地恋的利弊，异地恋很多人对异地恋会有一些恐惧的想法，然后对，然后更何况像你提到的后面，就是当你开始成立了个家庭了以后，会不会就导致你的归属地因为你的爱情要做出一些个人的牺牲，你可能要选择为了有个新的家庭，你会不会要选择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定居，而这个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跟现实很多方面都息息相关的一个大主题呢。
对对，而且就是异地恋，看异地的终点在哪里，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异地恋下去嘛，就是可能比如说异地恋只是这个阶段啊、可能我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上学，那可能希望就是毕业之后我们俩能在一个地方生活、或者是目前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但是以后如果要成家可能是希望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在当下是异地恋，有的东西你能看到终点，比如说毕业呀、这你能看到终点，但是有的东西你可能看不到终点，就是现在异地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段什么人生阶段两个人能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异地恋其实成功你要能看到最终两个人生在一起的是很重要的。
确实，就是感觉异地恋更需要一些感情的经营和规划性啊，感受下来就是正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具有一些不稳定性或者不确定性因素的一个感情的状态，就更加需要，就感觉更需要花很多心思去考虑，就是如何经营一个不在同一个地方的感情，同时就是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下两步、下三步、下十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展望吧。确实我觉得挺辛苦的其实，但是我也会觉得我身边也有很多就是也是非常稳定的异地恋，我觉得挺伟大的。 我觉得挺伟大的，然后他们的心态也是，我的一位朋友他的心态也是非常好的，然后也一直会注重，比如说非常多的注重沟通，还有就是一些规划。
嗯，而且我能想象就是经过了异地恋之后感情会变得很强大，因为这个都经过了都经历了，但以后就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甚至有的人不在同一个国家，这都能经历，那感觉以后其他感情中的一些挑战感觉两个人也可以一起扛过去。
对，感觉就是增强了很多感情本身的韧性，就是很多很多可能会比较有冲击力的一些因素，但是在经历了他们的异地的一个有效的良好的就健康的那种沟通，还有就是一起面对异地的这么一个经历过后，他们的感情在面对同等的冲突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更加不容易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吧。
而且我觉得感情中真的有很多就是 transition， 很多不同的阶段，就是异地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可能同一个地方即便是就是两个人同一个地方住在一起，可能也会经历很不同的阶段，就是想要我刚才说的，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可能想的不一样，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上学的时候这个对于对方要求是这个，但是毕业了之后对对方要求又不一样了，所以我经常看到就是说感情要成功其实让两个人一起成长，然后一起来面对很难的事情，然后不管是异地啊在同一个地方啊还是说人生阶段的不同啊，其实我觉得当如果只有一方觉得我在成长我在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没有考虑到，这个其实会带来很多没有安全感的。
对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联系回，因为新竹刚刚有聊到包容，对吧，就是感到就是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嘛，这个我也非常赞同。那我的第一反应是其实无止境的包容在一段感情中可能还会伤害到自己，因为无止境的包容的有可能，因为我身边也会有一些也有听过故事啦，就是如果双方没有在主动的一起成长，而是其中一方一直在过多的牺牲自己，过度的包容对方，然后在不停的以这种方式经营感情了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不管是不安全感还是对感情本身也是不健康的，就像你说的，我会觉得就是感情应该是双方往中间走，而不是一方一味的往对方的方向一直往前走。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一段感情应该是让感情中的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就是当一个人你来很多包容，这个人可能会很心累，他可能压力会越来越大，他可能没有说变得更好，反而可能精神状态还越来越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感情中就是这段爱情应该是能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不管是说物质上的更好还是说可能精神上的，你会觉得啊，我能从我的对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或者他让我看到了我自己都没有发觉的一部分啊，他很鼓励我去挑战自己，我都没有发现我自己能干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大家也不要忘记，就是感情其实是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另一个人也能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不好。
对的对的，感觉这就是本质，两个人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合作，可以有就是携手相伴，然后就是就像你说的，有你一个人经历感情可能有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一开始的阶段到后来变成了如果双方同居了呢，如果双方都进入了从学生时代步入了社会，进入连双方都一起进入了社会，肯定会有不同的阶段嘛，那么其中现实的考量各种因素都会冲击这段感情关系，但是呢就是这些都是 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些变化中，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自己感情本身是能够让双方变得更好的，或者说一段健康的感情，一段健康的爱情关系，应该是可以让两个人共同的可以去经历各种阶段，然后去两个人往更健康的方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去挺进，而不是可能一方会觉得，哎呀，好像越过越累了，或者说发现自己好像负担越来越，在关于感情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我会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停下来，多想一想是有什么变化了吗？或者说，就是去想一想有没有什么需要跟对方沟通的。
对，而且这让我想到，就是当把除了这段感情，就是个人应该也是能过得很好的。就当然，如果没有这段感情，会很伤心，会觉得很心痛。这个伤心是难免的，但是呢，这个伤心又和我们讲 codependency 又不一样。这个 codependency 可能就是说，感觉说白了就是我没了他，我活不了了。就是经常可能两个人在一起就会觉得啊，我没有了他，我就不行。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多复杂因素，比如说有小孩的出现，那可能确实一个人养一个孩子很难。然后呢，不管经济上难还是情绪上难呢，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也能想到，就是其实。如果没有了对方会很难，但是我一个人也能过。我不是说我感觉我没有了对方，我就是感觉我过不了了，因为我感觉就两个人生活中啊都很可能会靠得很近，特别是当一段感情持续时间比较长之后，有时候可能会忘了，就说啊我没有这个人，那我是什么样的？因为跟这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比如说在一起了好几年。然后可能我经常看到，特别是住一起的情侣，当这个其中一个人，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呀，或者说去哪里，比如说回国了呀，就是会觉得哇，一个人住好难。但是其实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原来也一个人住过，只是说在过去这几年自己忘了自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平衡，就是说在一起很开心，不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难过，这个是当然的，这个难过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对的，这个其实我还挺有感触的，这个也是关于我个人的一个感情经历啦。我觉得就是我所想象的爱情是，我代表一个圆，对方代表一个圆，然后呢，一个圆就代表了我的世界、我的社交圈、我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相当于就是我的整体吧。很多人我会看到，他们想让两个圆重合，重合到两个圈圈100%，我的世界成为他的世界，我的圈子成为他的圈子。所以说，当他可能去旅游啦，或者说，比如说对方要备考一段时间就没有办法看手机，然后呢自己就会开始焦虑，就会觉得啊，他脱开了我的那，就是他会就会感觉他离开了一个区域。我们没有那么近了，就会带来一些不安或者焦虑。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偏好的一个爱情的状态是两个圆可以越靠越近，然后中间会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我跟对方都仍旧保留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和关系，因为我会觉得你无法。我很难，我会觉得，如果想要两个人，一起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方式健健康康的往前走，把爱情变成一个让自己和对方变得越来越成熟，如果爱情是以这个为前提了的话，我会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去沉淀自己，同时去审视爱情的关系。就有点像是感情好固然重要，而且感情好就代表两个圆的重合可以多嘛。 对吧？我跟他的兴趣爱好可以重合的多一点。他喜欢唱歌，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出去唱歌。我喜欢健身，他喜欢健身，我就可以以一些不管是自我牺牲还是自我爱好的培养的方式，我都可以去加入对方的健身行为。但是当对方因为他的世界、他的社交圈的原因，就是要脱开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我眼中比较向往的一个，对我来说啦，一个比较向往的爱情观，就是我自己可以开开心心的、独立的，自己也很有怎么说呢？就是自己也很有意思的过一段独处的时间，然后也不会经历太多的内耗，然后当他再回到中间，当他这个圈再回来的时候，我可以继续回到我们两个重叠的那个圈中间去。哎呀，不知道我这么表达有没有太抽象？
没有没有，我懂，我觉得这个比方还是蛮好的，就是感觉这感情应该是一个人的一部分，但是不是这个人这个圆，这不是这个人生活中的全部嘛？
啊，这个总结得太好了。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而且我觉得人其实都是就是 flexible 的，人就是都会去适应不一样的环境，就是比如说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啊，可能对方有一个爱好，我也会去适应，如果我想的话这个爱好啊，可能对方不在了，这个暂时的不在身边，我也会去适应。我觉得其实这个适应它其实不可怕，我觉得很多时候焦虑就是产生于就是这可能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就会想完了完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异地恋，所谓的异地恋可能马上要发生了，因为两个人要去不同地方工作，那么我觉得这可能还没发生之前，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想这个就会觉得很害怕。这个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原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是你没有经历过，
今年母亲节，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一模一样的事情并不代表你原来没有去适应过不同的环境，其实到了那个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其实也就好了，到那个时候会有很难的阶段，然后呢你跟对方像你说的保持沟通，可能在这个transition 之前大家就讲一下以后要怎么办啊，比如说不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来聊一下我们想每天都要打电话吗，然后我们呢如果有冲突怎么沟通啊，大家会有一个计划。但是我觉得就是也其实要相信自己，人都是灵活的，不要去害怕这一些东西。
对的，就感觉恐惧在所难免嘛，因为现在也不管我在很多很多平台上也会看到，其实也比较妖魔化异地恋，就会感觉好像异地恋真的，就异地恋确实辛苦啊，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每一位经历着异地恋的人都非常伟大，而且自己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嘛。但是呢，我们在担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就像新竹说的，有自由度。你可以自己去主动的去寻求机会去缓解异地恋的冲击，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沟通，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曾经也感受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以两个 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例子吧。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进入了、一对人进入了异地恋之后，他们呢也忘记了更加去进一步的沟通，这就会导致他们也是异国嘛，异国就导致时差不一样。
哦、
那就更加会没有安全感，更加会觉得心空空的，感觉很难遇到对方能够一起聊天视频的时候、所以说当他们没有选择去进一步的去在这个话题上沟通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成为了机会主义者，就是你今天有空吗、今天下午我正好有空，你今天下午有空吗，啊，你今天正好没空啊，那好可惜呢，我们就只能等下一次了。或者说就是，然后，但是听起来好像挺云淡风轻的，但是当刚刚那样子的话题每天都在重复的发生，日复一日，双方感情的双方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很 frustrated。或者会觉得啊，就会觉得怎么就是碰不上，或者对方难道真的找不出时间吗，就会开始担心，然后焦虑很多对方的立场问题啊，或者说感情的付出问题。然后到后来是我的那位朋友后来是开始主动的去沟通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双方把自己的日程表非常清晰的亮给对方看，然后两个人一起像开会小探讨一样，就是一起去寻求双方可以找到的空闲的时间，然后一旦找到了还发现其实是有的，而且可能还比想象中的多一些，然后慢慢的他们之间的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加深的这个隔阂也越来越减轻了，因为他们开始沟通了，他们也意识到很多不安全感出自于之前他们的状态就是非常突发的寻求对方，那么其实如果在不同时区或者说在不同有的人在工作有的人在学习这种状态下的话，会非常难有机会能够跟对方聊到天嘛，或者能够维系感情，但是多多的沟通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帮助。
对，然后这让我想到就是有一个东西叫 marital friendship， 就是讲就是其实感情它也是友谊的一种，它可能是有这个爱情的友谊，对吧，因为其实感情中其实持续这个友谊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友谊，比如说朋友之间干嘛，朋友之间会聊天啊，朋友之间可能会互相分享每天都干嘛了呀，朋友可能会互相安慰对方，对吧，朋友可能会想就是一起出去吃饭啊，或者一起来有quality time， 会有时间两个人在一起。那么我感觉就是其实有时候感情中特别是异地会很难有这种友谊的感觉，因为一像你说时间碰不上，然后呢第二呢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会忘了这一些，就我经常听到可能住在一起的情侣或者夫妻他会说感觉就跟有个室友一样，就是每天你做完饭我打扫卫生然后呢这个你来铺个床我洗个衣服，就是感觉这真的就是感觉跟室友一样。但是其实怎么样能没有这种就是感情淡淡的感觉，维持这种友谊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两个人一起叠衣服的时候可以互相聊一聊今天都干嘛了呀，工作上什么好玩的事情啊，诶这个周末我们想去干什么呀，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忘了其实爱情它其实也是一种友谊，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友谊，但是这个友谊其实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两个人一直都觉得很近，而不会说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随着在不同的地方感觉两个人的心越拉越远了。
哎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一种要培养自己，可以培养自己一种分享欲吧。我觉得很多感情在处于感情中的人可能就自然而然的会有分享欲，但是可能这感情一步一步走到时间走久了可能会忘记掉，最最一开始你也曾你吃顿饭你都会想要拍张照给对方，尽管这顿饭可能非常平平无奇，但它就是分享的一部分。然后呢久而久之你可能会忘记了，哎，你会觉得哎，怎么现在好像没有太多话好说，两个人只不过是当个室友，对吧，
对，
但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算是在一起叠衣服、一起打扫卫生、做饭，你也是可以去继续去做你的分享的，因为分享也是经营的一部分嘛。你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所见、自己的世界的一部分继续的展现给对方看，然后双方之间的话题、双方之间的互动性就可以越来越多。然后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双方就是我会最好的状态，肯定是双方一起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样子的话有来有回的，就可以寻求到一个友谊性的一个状态嘛，对吧？就是也要有一定的，也就双方就是分享欲也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性，
对对
这
对，
样
而
子
且
的话也
对，我就准备说，而且我觉得就是总有话说的，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啊，每天都在一起，有啥可分享的？但是其实是有的，也不可能24小时、1年365天，每分每秒都在一起吧，就是总会有这个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即便住在一起啊，可能工作不在一起，即便工作在一起，可能今天你去买菜，我一个人去的，明天你去买菜，就是我觉得生活中其实总是有有趣的事情，就可能你要去发掘它，然后呢要善于分享，像你说的，双方都要，就是不要觉得没有话说，其实是有的。
对的，就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嘛，对吧？这个我记得
对
小时候经常听
对，
长辈说，
是的。
对吧？但其实真的，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包括我小时候，逛个花园，我就会觉得它就是个花园。但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很多细节。这就跟你可能会发现啊，这里原来新开了朵花，那里原来有蝴蝶，就是。我们可能因为平时开始，比如说步入社会啦，或者说在感情的一个不同阶段，或者说是在异地恋，自己本身就因为现实的生活会被消磨得比较累嘛，这是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哎，可能听到今天聊到的听众们，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任何人吧，就是再累。生活中还是有美的地方的，还是有很多瞬间是有趣的，然后值得去分享的。而且可能往往啊，我从我个人经历来说，往往很多我觉得可能没啥提起头的事情，我会觉得没啥值得分享的事情的一种小细节，分享给对方，对方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就算是你没你。我们并不一定要找100%有趣的事情才能够去分享，因为对方看待这些事物的角度可能跟我们自己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分享了之后，可能就会本身效果也会特别好。对，
哦，感觉 Jeremy 这个生活态度还是蛮积极的，生活中有很多美要我们来发掘。我觉得打工人，像你说的，生活很累，其实有时候都忘了这些点了。
对的，就感觉怎么说，就是活在当下吧。就像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自己明显感觉得到，至少在我跟我的另一半，就我跟我的伴侣初期，我每顿饭很多很多顿饭都会拍给他，但是现在可能拍的饭比较少了。这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往回看嘛。要看看感情初期长什么样子，我就会觉得，哎，这的确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面镜子。我现在也在思考，就是有些我就会觉得啊，不就是一顿饭吗？但是当时的我不觉得，当时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分享给对方的一顿，我现在在经历的一顿，就是一个时刻，就是我在吃这些荤素搭配，就是我会觉得。哎，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启发我的点啦。我就想到了，我就提一下，对，因为我就算现在有这个理念，比较想要有这个爱情观的理念，我也没有像当时一样，就是每顿饭都会拍。但我会想，会不会可能就是生活中有些美，我也。在近段时间错过了，但是其实是值得去发掘，然后去分享给对方的。
对，不一定每顿饭都要拍，但是可以适当的拍一拍吃的什么，
对，
让对方看一看。
对，就主动嘛，主动的去思考有什么有趣的，或者说有意思的，代表自己现在的状态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对方。因为其实到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分享真的不难。
嗯，而且主动，我觉得这个真的说的蛮好的，就是嗯。在一起可能刚开始会很主动，比如说一个人追求对方啊，但是这个主动性要最好是要一直持续的，不然两个人像我说的又会觉得越来越远了，就要一直就是有这种想要去珍惜对方，然后主动觉得对方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练习的。
是的呢，就每爱情嘛本身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然后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我会觉得主动性挺重要的，对的。
哎，我觉得这期节目蛮好的，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觉我们收尾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收尾，说爱情需要经营，需要主动，并且生活中也是需要我们去发现美的，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听众就是至少听我们这期节目有一些收获，然后能学到一些东西。Jeremy 有没有什么最后一句话，一些或者一些什么寄语想给我们的听众来说一下？
我会觉得就是不管你现在各位听众身处在哪一个感情阶段，可能你还在摸索，可能你已经走了一段日子了，就是已经是在感情的一个稳定期了，可能你现在轰轰烈烈，可能你现在平淡，哎，是叫平淡如水吗？不知道，反正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嘛。
嗯，
但是可以时时刻刻的去多去自省，多去看一看自己在这感情中扮演的角色，还有就是你想要扮演的角色，你想要扮演什么样的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要为这个感情中去带去哪些品质，然后呢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今天的寄语最主要的，我是希望大家就可以就是就算是碰到了很多现实的压力，我们还是能够在生活中发现很多有趣的事物的，就是其实是个很大的话题了，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去感受身边的细节，然后呢去记住这些令你感动的细节，令你心动的细节，其实都我会觉得这个是可以不只是爱情吧，延伸到你整个人生，我都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着去做做看的，就是对，活在当下。
嗯，说得太好了，不愧是心理咨询师。
哎，没有没有没有。
那谢谢 Jeremy 今天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然后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然后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